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0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见证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8月28日。我于1949年出生，家里兄弟姐妹多，又穷，从小没有正规上过学。到了能干活的年龄，天天下地挣工分，在邪党那以阶级斗争为纲，战天斗地的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长大，满脑子灌输的全是党文化，对佛道神及传统文化没有概念，甚至把这些都当作了封建迷信。我从小就向往着当个工人，直到结婚生子，36岁那年和丈夫招工到城里当了临时工，后来转正成了正式工人。那时工资低，俩人的工资勉强维持四口之家，日子本来就过得很拮据。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我的身体突然出了问题，先是流鼻血，全身浮肿，四肢无力，肩周炎和腰椎疼，走路要横着走，像螃蟹一样。去医院检查的结论是类风湿心脏病和类风湿关节炎，打针吃药无济于事，直至生活不能自理，家务活干不了。那时我灰心丧气，情绪低落，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照镜子看自己，脸肿得看不见鼻孔，望着自己那个样，知道已活不了多长时间。看着没长大的两个孩子，心里悲伤的光想哭，就这样日复一日的苦熬着。有幸得大法，1998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一天我去单位诊所打针，看到我对面一个人拿着一本书在看，我当时非常好奇，问他看的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在看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书。我当时听到内心一震，我说你念念我听听行吧。他说可以，就念了一段给我听。我听了以后特别亲切，就像一股暖流通透全身，顿时身体上的疼痛也得到了缓解，好像有种神奇的力量促使我把针和药管子一把从手上拽下来了。我说我也要学法轮功，不打针了。当即我离开了诊所。见证大法创造的奇迹。从诊所回家后，当天晚上我看到满屋金光闪闪，五彩缤纷，转动不停，非常壮观的法轮。当时不知道这就是法轮，太美妙了，睁眼闭眼都能看到。那几天我都在惊喜中度过，这么多年折磨我的疾病不翼而飞。听了李老师转法轮里的法，身体就神奇的好了，要不是我亲身经历，怎么能相信呢？当我接过转法轮这本书时，我感到无比神圣，止不住的泪水湿透我的上衣，也不知道哭了多长时间，抱着书感觉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醒来之后再翻看转法轮时，发现论语里的字我好像认识。我对儿子说，你看看这句法是这么念吧。儿子听我念完之后惊讶地说，念得对。从那以后我就能看大法书了，直到现在40多本大法书我全能阅读，周刊资料也全能看，不认识的字很少，这是多么神奇。我从内心由衷地感激师父和大法。自从我拿到转法轮，我就想，我太幸运了，我有师父了。从此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一个药罐子，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一个无病一身轻的大法修炼者。正像师父所说，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见红银，圆归圣果。修炼以前，我满口牙都晃动，经常牙疼，拔掉了3颗，满口的黑牙根都露出来了，特别难看。大约在2002年左右，一天邻居家修房子，在我家门口卸了一车沙子。我家门前有个坡，但坡度很小，我走过去的时候突然脚底一滑，身体翻了一个滚，头朝下栽到沙堆上。我觉得牙非常疼，像从头顶出去了一样。邻居看到了，问我不要紧吧，我感觉满口牙都磕掉了。我强忍着疼痛告诉他们没事儿。我捂着嘴跑回家，一照镜子，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原来的一口又黄又黑、残缺不全的长牙不见了，换成了一口又小又白的糯米牙，并且结结实实，一点也不晃动。这实在是太让我惊喜了，简直让人难以相信。可这确实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我现在70岁了，但是牙却是年轻人的牙。还有一次，我捧着转法轮在院子里坐着看，刚打开书，突然从西边天上涌来了一个很大的圆圆的东西，旋转着向我飞来。我不知所措，也有点害怕，吓得抱着书跑屋里把门关上了，随后再打开门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当时我没看过师父的教功录像，看过后才知道那就是法轮。还有一件神奇事，我母亲离世后，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弟媳下了一锅面条，每人一碗，也递给我一碗。但我的碗里不是面条，而是一碗火，火焰高过碗沿一寸。我不动声色地把它吃了，只觉得软软的，热乎乎的，吃下以后浑身发热发软，过去盘不了腿，单盘都盘不了，从那以后双盘很轻松地就盘上了。心中对师尊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述。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从江魔头迫害大法后，师父要求我们做好3件事。我知道救人是我的使命，我和同修配合，发酒瓶，发资料，劝三退。开始时，退了的人名我还不会写，在纸上画记号，画圈，回家再慢慢想，也能想起来。经过很长时间的磨练，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的帮助下，现在我自己也能写了。我每天出门前都请求师父加持，一路背着师父的红银，具体劝退了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最多的时候一天劝退30人。城里每次逢大吉我都去，有时劝得多 有时劝得少。我不会骑车，每次都是步行，有时也去建筑小区给建筑工人发资料讲真相。一次我提着一袋子真相台历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建筑小区，看门人不让我进，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礼貌地告诉他我要找个人。他放我进去后，我急急地跑上楼去找哪里人最多，便过去向一个小伙子招手说，你来呀。小伙子跑过来问我，你干什么？我说，我这里有能救人的真相资料，小伙子，你快看看吧。这时其他人也看见我了，一起跑过来，一会儿的功夫，几十份台历就全抢光了。我智慧地离开了小区。一天，我去一个三岔路口贴真相粘贴，看着周围也没有人。当我把粘贴贴好后，一辆轿车突然停在了我面前，但不开车门，就这样与我对峙着。我当时想，师父，我这个命是大法给的，今天我就豁上了。我把心一横，发出强大的正念，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结果这车始终就没敞开车门，一直跟着我走。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刚才我贴粘贴的地方，我远远看到他在那地方停了停，就开车走了。我又转过去一看，他竟然把我刚才贴的粘贴接下来扔到了地上。我又重新拾起来贴好，把身上带的全贴完，才回了家。还有一次出去贴，我刚贴完，一辆摩托车在我面前停下了。车上的人说，你贴上了？我一惊，但心里立刻反映出师父的法，主掌天地正人道，见红银二玉。我镇定地说，我贴上了，你看看吧。那人也没什么反应。我走出一段路后，回头再一看，那人还在那里转悠，像是找人呢。我想刚才一定是师父把他给定住了。师父看我还有怕心，是利用这件事去我的怕心。我也曾被人诬陷进过洗脑班，那是10年前，邪党610的恶人逼我看洗脑录像，我求师父把我的耳朵封起来，结果我真的什么也听不清，叫我签字按手印，我不配合。我说，我的手印在我师父那里。610头目朝我吼道，你快走。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洗脑班。其实谁说了也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师父鼓励我，在我家的铁门上开了2次优昙婆罗花，持续了半年。我感恩师父和大法，感谢师尊的再造之恩。是师尊的大法洗涤了我的心灵，只有在法上精进，多做救人的事，才能报答师尊的洪恩。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拨打重点电话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7日。又一轮拨打重点电话开始了，这次是针对我的家乡四川拨打真相电话。来到重点电话房间，和一位同修一起拨打。同修说，他从昨天开始早晚都坚持拨打，领取了好几包电话号码了，可是效果不好，接听最长的几十秒钟就挂了。他感到难以突破， 但表示还是要坚持下去。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非常感慨，每换一个地区，就要面临着要重新了解那方土地的众生，去摸索一条打开众生心扉的途径。打头阵的同修们不容易，要用智慧和正念去打开那个地方的空间场。我领到的电话包裹是四川彝族自治区的同修，刚好是来自那个地方，和我交流说，这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古老民族，人淳朴善良，但是很多人被共产邪党长期灌输洗脑，对邪党感恩戴德。神韵的演出中，连续好几年都有彝族的舞蹈，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同修的交流打入了我的心里，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之所以如此的独特，是因为不同民族的人都是来自于天上，为了和创世主一起开创上下5000年的文化，代表着不同天体的众生来到了中土。这个生活在大山中的民族能够出现在神韵的演出中，是多么大的缘分。我的脑海中出现了神韵演出中彝族舞蹈的画面，蓝色深山，云雾缭绕，一群身着蓝裙的美丽姑娘载歌载舞，展现着古老文化深邃的内涵。我感到自己的容量在扩大，一种强烈的感动与震撼在冲击着我人的观念。这一刻我好像能体会到师父为何如此珍惜我们。就在这一刻，一切负面的思想都被师父宏大的慈悲解体了，内心充满了正念。那一个个电话的背后，是一个个冒着天胆下世开创5000年辉煌文明的深冬故事。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知道该如何切入了。第一通电话是一个做宣传工作的彝族乡亲，我用家乡话告诉他，我们海外的游子思念自己的家乡，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彝族的舞蹈和文化被美国神韵艺术团搬上了国际舞台，在全球巡回演出，向全世界展现我们彝族文化和美好，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让那些从未到过云雾缭绕的凉山州的五湖四海的朋友见证了彝族舞蹈与服饰的魅力。我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父老乡亲们，因为很多朋友在国内曾接到过神韵演出的光盘，他听了以后也非常高兴。然后我也告诉他，今年5月份在美国白宫国会山草坪上，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华人西方人共聚一堂，参加了一个集会，东北白宫的议员也参加了，为我们热情的发言，共同庆祝真善人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些善良的主流社会精英们非常希望中国人能够过得好，希望中共能够停止迫害法轮功，因为全世界都非常欢迎法轮功，真善人是全世界都需要的普世价值。这些议员不只是同情，而是发自内心的敬佩这10多年来法轮功学院为唤醒中国人良知所展现的坚韧、理性与善良。然后我说，我们中国人杰地灵，是一个有神佛看护的神州大地，全世界包括台湾、香港、日本、北美和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练法轮功。真善忍让我们海外的华人太受益了，因为修炼了真善忍，我们更加珍惜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希望大家能保护好自己，不要被谎言骗了，善待佛法才能得到福分。我告诉了他自焚的真相，也告诉他以史为鉴，看清中共历次运动的荒谬，要善待好人，将来不给自己留遗憾。他听得很认真，告诉我说他身边有很多知识分子能看清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但是邪党每周都要给各级干部发放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强制洗脑。我请他把听到的真相告诉给身边人，帮他退了党，最后他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人一定是了解过真相的，这是四川大法弟子传播真相做得好而打下的基础。第一个电话的成功给了我和同修莫大的鼓励，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们勇往直前。同修和我顺着这个思路互相鼓励着，你一通我一通的拨打，同修拨打时我就发正念，每一通拨打完，我们互相提醒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众生接听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一通电话是某县党委书记接听的，他在开车，听着听着他太太就接过去了。我告诉他，我们看到神韵演出中彝族舞蹈展现给世界各地的主流人士，非常感动。我说彝族人自古都是相信有神的，所以人比较淳朴和善良， 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今天的中共鼓吹无神论，让整个国家陷入了道德危机，迫害真善人，打掉了人内心最珍贵的善良。我们四川原本是天福之国，这几年地震不断，人家说人间有冤情，天才会降灾难。法轮大法是佛法，却蒙受了不白之冤。打电话是提醒善良的父老乡亲，一定要善待佛法，才能保护好自己。一切天灾都不是偶然的。听着听着，书记太太突然说，是啊，人在做，天在看。听到他这样说，我知道他明白了，真为这对夫妇感到高兴。大部分接听的人都非常善良，最多是害怕，偶尔也有几个不明真相的。有一通电话的接听者是位乡长，他的心结是党国不分，说我们是败类。我和他通了五次话，最长一次近四分钟，他听后态度仍然强势，我没动心，提醒他中共所有的运动都非常荒谬，整人的急先锋最后都成了替罪羊。法轮功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事实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别被骗了。劝善是为了制止杀戮，不是推翻谁。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什么坏事都敢做，人不治天治，别上当。饶人就是饶己，善待修佛的人能躲大难。我们悟到人最能接受的是正面的善言，先铺垫正面真相，让对方明白我们是真心为他好，希望他保护好自己后，再讲人人都看得到摸得着的社会乱象，引发人的思考，从而自然而然地揭露共产邪党的真实面貌，不要操之过急。因为邪党长期有目的地给当地人洗脑，所以先讲他们容易接受的，启迪善念，再看人的接受程度和心结，有针对性地讲真相。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感到了师父的加持。师父在经文中讲述的各个民族来源的法理，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在脑海中，开启着智慧，扩大了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感到针对不同地区拨打真相电话，都是和不同地区众生结缘的珍贵过程。我们的心胸在扩大，看电话号码不再有之前的压力了，而是你一通我一通的结缘，讲真相，一点点的把这个场打开。之后每天都有退党的，他们中有人大代表、乡长、宣传部干部、党委书记、民政局的公务员，还有政协主席等，即使没退，大部分都听了很长时间的真相。重点电话拨打还在进行着，这几天最大的收获是不再用人心去看待重点号码了。中国人杰地灵，每个地区都是不简单的。师父告诉我们，世人多来自天上，选自李洪志师父诗词《红楹寺》，这是真音。在神韵演出中看到各个民族地区的美好，不仅是展现给世人，也在启迪着大法弟子的慈悲与正念，让我们不要忘记生命美好纯净的本质。将来在重点拨打中也会遇到瓶颈和困难，在看似没有希望的寂寞中摸索中，我会时时提醒自己记住这份美好，坚定正念，勇往直前。以上是近期拨打重点电话的点滴收获，与同修交流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慈悲的师尊，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网2018年8月29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再谈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回想自己在1999年7月20日迫害发生后，在正法修炼中做的对邪恶震慑最有力的事，就是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那个后期效果是我当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大法无边的法力，直到十几年后我才逐渐的看全面，越来越感受到大法的宏大、威严、神圣，越来越体会到只有符合大法才是最安全的，只要按照师尊说的去做就是最强大的。 2003年1月，我从劳教所回来，就想把自己两年来亲身经历的和亲眼见证的中共恶行曝光出来。因为涉及到本地治保主任，所以内心非常害怕，一直犹豫不决，写不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呢？揭露迫害的文章会不会成为他们再次迫害我的借口呢？涉及到当地警察，他会不会打击报复啊？越想越觉得危险。后来真相信写完了，也一直拖着没有发出去。2003年11月15日，师尊在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做，可是怕心就是在那阻挡，我就一遍一遍地看师尊的这段法，充实自己的正念，心想，我就听师尊的话，师尊的话是法，走师尊的路最安全。我终于下决心用真名实姓在当地揭露邪恶，先是到市里找同修帮助修改揭露迫害的文章，并把真相资料打印出来。我和本地几个能够配合的同修分成几组，从天黑开始出去散发，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来。几乎凡是认识我和我们村治保主任的地方都发到了。我回到家时，天已经渐亮了。2003年，邪恶还是非常疯狂的时期，对大法修炼人的迫害肆无忌惮，老百姓很多被蒙骗的抵触大法，不看大法真相资料，有的甚至毁坏大法真相资料。可是这次天亮回来，一路上看到我们本村的传单很少有扔掉的，我把自己的名字和那个治保主任的名字都写在了标题上，只要看了标题，他们都会想知道个究竟，所以都在看，他们还在传看，互相议论。还有消息传来说，有的老师把真相传单拿到学校里念，大家都说写得好，这要感谢帮助整理文字的同修，这也说明我们大法弟子配合好，会展现更大法力。随着这件事情轰动得越来越大，我负面的东西又往出冒，非常的害怕。这时候又有同修来我家问我，这么大的事也不商量一下，会不会给整体带来麻烦？我也在想，那治保主任会不会报复我呀？会不会带派出所的人来呀？人坐在屋里，目光时不时地向窗外看，好像警察就要来了似的，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现在想起那时的举动很可笑，可当时就是害怕到那种程度。我不敢再待在家里，坐车去了外地舅舅家，可总是感觉心里不是滋味。我这是在揭露邪恶，清除邪恶，怎么被他吓跑了呢？我要回去。我一边坐车回家，一边加大力度发正念，几乎所有知道这件事的同修都在配合发正念。又过了两天，那个治保主任来到我家，刚一见到他，我的心砰砰地跳到了嗓子眼儿，脸胀得很热，心想，他干什么来了呢？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治保主任一再向我解释，他是迫不得已，他在变相给我通风报信，希望我体谅他，并说他在人前从来不说大法不好，以后也不会再说大法不好等等，这一次真的让他威风扫地，颜面无存。这个结果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有点不知所措，怎么是这样呢？太神奇了。从常人的观念看，我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傻事。可就是因为这件事，不但我自己突破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也改变了我们家乡的修炼环境。从那时起，我们村没有迫害，大家吃完晚饭，拿着书去学法小组学法， 全村的人都能看到，大家也不怕，有时还夹着书和他们打招呼。我们学法小组七八个人，小组家的同修也不害怕。亲戚找到他说，尼虎啊，把一帮法轮功天天整自己家里，你去别人家学还不行吗？同修微微一笑，示意亲戚不用害怕，就放心吧。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近十年的时间，我们村都没有警察的骚扰，我本人也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感觉怕的因素离我很远。无论后期我们下农村大量发真相材料，还是运送耗材，还是去公安局给警察拍照，怕的因素很少能触及到我。并且从这件事情以后，我成为了无人管无人问的最安全的人。13年间一直没有警察主动骚扰过我，破除常人观念，依照师尊的大法去做，使我感受到大法的无边神威。2006年我在一个城市落脚，这个城市东城区的警察受毒害非常的深，上边每次有运动，他总是跑在前头敲同修家门，抓同修，拘留同修，很卖力。有时别的片区没动静，他也要弄出点事骚扰同修，造成东片的同修怕心很重。三件事受到严重干扰，没有学法小组，发传单讲真相的同修很少，讲真相效果也不好。通过交流，我们决定还是运用师尊讲的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法。我们给他写劝善信，给他的妻子写劝善信，当时多方面考虑，没有给他在高中上学的孩子写。我们的出发点是救人，所以这封信我们很慎重，既揭发曝光了他的恶行，说明了他的行为给多少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又体现出了大法弟子的善，大法的慈悲。文章写完，我们在派出所附近，他家所在的小区，还有他妻子的单位附近，大量发放和粘贴。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他的亲朋看了真相信的也都劝说他，听说他的一个长辈就拿着公开信去找他谈，极大程度地震慑了他，他也真正了解了大法的真相，环境一下就变了，整个东片邪恶因素被清理很多。那个警察自惭形秽，收敛了许许多多，再不是以前的那个迫害急先锋了，甚至上边有指示，他也是代管不管的。东片修炼环境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的有人走出来，能配合整体一起出去发真相传单。不久，大家又形成了集体学法小组。由于有了集体学法环境，有了大法的加持，能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更多了。后来大家商量着，七八个人形成小组，一起开车下乡，挨家挨户的劝三退讲真相，每天都能劝退上百人。大法的神威再一次改变了我们的修炼环境，改变了我们的修炼状态。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一起走过的最快乐坚实的时光。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使我受益太大了。师尊说，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见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写出这段经历，与大陆所有同修共勉，一起做好师尊让做的。偏颇之处，请不吝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请听野谈资料点遍地开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多次交流过中国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问题，其实这已经是大陆同修公认的一种做法了，不需要过多的交流讨论。但是事实上，这些年来
大陆不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资料点大协调的问题，一直也有大资料点被破坏，大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的问题出现，也一直仍然有同修热衷于搞大资料点。最近本地又一个大资料点被破坏，大资料点的同修被恶人绑架迫害，出事后相当一部分同修认为是此同修的女儿与常人悔婚，导致常人气恨报复而举报。我认为这是表象，根本上是同修没有做到明慧网要求的遍地开花的要求而招致的迫害，常人举报只是一个表象而已。师父讲，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都在做这些事情。我刚才不是讲了修炼的方式大道无形吗？就包括他们讲真相做的这些事情也是这样，不是在一个站长的挥动下大家都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除了大家共同配合做什么事的特殊情况下站长统一协调外，每个人都在主动地走自己的路。如果什么都统一去做，由站长统一说了算，大家都跟他一样去做，这个站长修成了什么，你们只不过是他世界的众生而已。我不要你们这样，我要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王，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来，每个人都证到自己独立的果位。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的法讲得很明确，大陆大法弟子的资料点应该是遍地开花式的，每个有条件的同修都动手做，都得到锻炼，都能成熟起来。有一个同修悟的就很好，同修说，资料点遍地开花，当同修要开小花时，首先能不能突破怕心，能不能修去怕心，直接针对心性来一个考验。做真相材料过程中面对的困难与辛苦也是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就好像一个班级老师布置好了作业，学生们都来做，都得到了练习与收获。而有一个班级老师布置好作业后，有一个学习好的首先把答案做出来了，其他学生直接抄答案，那么这个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同修举的例子很生动也很恰当。据我了解，被迫害的两位同修做的真相资料种类很多，数量很多，制作的设备也很多，而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些原来运作正常的小资料点少做，或者是不做真相材料了，就等着大资料点来送，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心态。当然即使是同修搞大资料点搞大协调，我们也不承认邪恶的迫害，这里只是在法上交流同修被迫害的原因，希望我们吸取教训，出现问题了不要找表面原因，一定要找深层原因，在法上归正偏离法的言行，不再被邪恶钻空子。师父肯定的，您会提倡的我们就做，反之我们就修正。我本人也曾经参与过大协调方面的事情，当明慧指出要遍地开花时，想要放弃大协调，那个人心还在勾着我不想放，师父就反复点化我，有几次车出了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认为是邪恶在干扰呢，但最终是彻底放下。结果几年走下来，发现同修们遍地开花后反而做得更好更灵活，修炼状态更成熟。其实两位同修在出事前，师父也保护也点化了，不少同修被干扰前一般都会遇到师父点化，用常人的话说是预兆，就看能不能悟到，能悟到立即在法上归正，师父就会保护。出事前不久，此同修买耗材，耗材店老板告诉他没货了，警察昨天还来我们这里询问过你们的一些事。但是在人心的干扰下，此同修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监控了，也根本想不到要转移设备材料，反而还觉得自己的念很正呢。给两位同修发正念时，师父让我看到迫害两位同修的黑手达十几个之多，两位同修意识不到自己偏离法的地方，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在危险中，与黑手放大了他们的人心也有极大关系。可见在法上修不偏离师父的法是多么的关键，希望放不下大协调做大资料点的同修也找一下自己的心态，把心放到法上去修，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念阶梯洗脑迫害。今年7月20号前后，当地610等恶人想洗脑迫害同修 A， 可又怕麻烦，就让当地镇政府去办。镇政府不敢怠慢，派镇司法所一个工作人员具体负责。这位工作人员是个明白人，听过大法真相，也看过转法轮。他找到同修 A 说明情况，并说你选个地方风景区也行，我们去那玩个十天半月，把事情糊弄过去就算了。同修 A 说去可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我和镇书记见个面。那位工作人员安排同修 A 和镇党委书记见面。同修 A 给镇党委书记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真相，那个书记是个年轻人，也能听进去，对同修 A 讲的很多地方也表示赞同。最后同修 A 对镇书记说，我可以去，不是我怕什么，只是想给你一个台阶下，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得告诉我是谁在你背后指使着你迫害我，他叫啥，我日后好去告他。那个书记当时脸都吓白了，洗脑迫害同修 A 的事至今无人再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